溪道长正在闭目打坐，突然他的眉骨不易觉察地挑了两下，显然他已经发现有人进了大殿，但是他却装没听见，继续闭目打坐。那么来的是什么人呢？不是别人，正是一枝花一鹰。一鹰带着胡印中和雷剑姐妹四人已经进了一会儿了，他们今天都是一身道士装束。一鹰站在当地，将不虚仔细打量一番，见他只顾闭目打坐，全然不理会他们，不知道他是真没听见呢，还是故意装的。于是他轻轻咳嗽了一声，打一起手说：“贫道一鹰起手。”见不虚道长还是不言语，胡印中急了，他上前一步：“我说不虚道长，这就是我们紫云观的主持道长一鹰，想见见瑶琴大师，请道长给引荐引荐。”不虚道长这才缓缓地睁开眼睛，扫视了一眼一鹰及其身后的几个人，平静地说：“哦，请不要误我清修，我也不误你们的事。你们说的瑶琴道长，我的确不认识。修道以清净为本，金丹大道不在鼎炉之中。道兄，你们乃性情中人，不是我道门法源弟子。”一鹰：“哎，我以久闻大名，是术可通神之人，只可惜一味在红尘里打滚，何日方成正果呀？”此刻一鹰一直在发元神功，对不虚进行试探，可是他的功发出去之后竟然没有一点反应。再三试探，不虚是不惧不受，浑然如同普通的人一样。一鹰以为不虚一定是全真派，便坐下笑着说：“哈哈哈，全真以性命修养为本，只是为了自家长生，究竟与世人有什么好处呢？”不虚轻轻摇了摇头：“我不是全真道门的，无论何种道派，若是倚仗法术，终归是入了旁门左道。我乃自然门，随遇而安，物外无求，取水到渠成之意，循乎天理，顺乎人情，以此善缘济世，永不涉红尘。”一鹰看了看不虚，笑着问：“请问道长，什么叫自然道啊？”“自然即是天道。”“那什么为天道呢？”“天道即是水德，循河而行，不出堤岸。天道亦是火德，火存金鼎，勿使泛滥。水循河渠，火存金鼎，水火相济，然后道成。”“哎，各位道兄，你们虽有法术通辉，但却与时运相背，奔波劳苦，艰难跋涉，终归是一事无成。别说是瑶琴呢，就是三清下士，恐怕也无力相助。依贫道之言，不如归我自然门，洗心革面，广布慈悲，或可消尽前念。”一鹰冷冷的一笑说：“哼哼，口强不如手强，手强不如心强，道长好一张利口啊。要是不能法术，还算什么道士啊？我不是也常赊药救人吗？当然了，
瞒得了别人，恐怕瞒不过道长你。那些所谓的药，不过是些香灰朱砂而已，当真能救人性命吗？可就是有药到病除的功效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人们相信。就说你身后的那座香顶吧，我手一指它就会倒，居士们见了是信你呢还是信我呀？你再看那只飞蛾，我只要心念一到，就能将灯烛扑灭，这大概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吧。这就是法术。
哦，道心无处不慈悲，汉有张角，唐有黄巢，明有徐鸿儒，虽有一时之效，但自古以来无依靠旁门左道事成者。你就是咒的三清座前海灯灭，咒死小道士，小道士也不相信你们会成功。
一英心想，这要是不露一手给他瞧瞧，他终归是不相信呢。便冷笑一声说，哼，道兄何须夸夸其谈呢？你看那只香顶，无论他该不该断足，我叫他断，他就得断。
无量寿佛，恐怕没那么容易吧。
在别人看来不容易，但在我看来非常容易。一英轻蔑地笑了笑，并指遥指那个香顶，只听嘎嘣一声，那座顶好像真要炸开似的，轻轻晃动了一下，却又稳稳当当地站住了。乔松上前看了看，冲一英摇了摇头，一英不由瞠目结舌，愣在了当地。他多年来苦练五雷正法，别说是区区一只香顶啊，就是一座石柱，也是挥手之间便崩塌碎裂。试验过多少次了，那是百发百中，从来没失过手啊。这今天是怎么回事呢？真是邪门了。他的脸上顿时变了颜色，猛一回头看了看不虚道长。不虚仍然是闭目打坐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好像在诵经，毫无发功的迹象。一英又环视了一下大殿，凭他的经验，这大殿里的确没有其他高人相助，断定肯定是不虚在捣鬼。冷笑一声说，呵呵呵，好一个自然门呐。话音没落，双掌齐出，向不虚一推。快说，瑶琴到底见还是不见？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殿中顿时罡风大作，幔帐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的，所有的灯全都扑灭了，那风力丝毫不减。忽听咔嚓一声响，也不知道是哪个神案的哪条腿被风给吹断了。不虚道长仍然闭目不动，嘴里还在念经。渐渐的，那风力是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终于停止了。本来已经被吹灭的灯，全都又亮了起来。不虚这才停止诵经，睁开眼睛说：居士法力深厚，贫道佩服。但此种功力出自于法，已与老子之道相悖，逆理而行，虽强力为之，最终只是自摧自残而已。你们已经亵渎了三清，请速速离开此地，不要再惊扰。胡印中不知道这里的深浅，噌的一下拔出了腰刀，大声叫着，教主，什么自然不自然的，我看他分明是个妖道，待我杀了他，他就不自然了。 说着话就要上前。义英呢，这时候才知道不虚功力深不可测，急忙摆手制止了胡彦忠。彦忠不可鲁莽，他上前一步向不虚打一起手，既然不肯赐教，那就是无缘，打搅了，我们走。
慢！
不虚叫住众人，沉吟了片刻才说，
金陵对你是险地，故乡也不可去，向东去吧。我还是劝你们归隐自然门，方可善终。但人各有志，贫道绝不勉强。赠你一句话：二八兴，二八亡，谨防二八火上房。到时候自然会有应验的。
说完，又闭上了眼睛。义英只好带着他的属下离开了三清观。在一片树林中，他们停住了脚步，众人都不说话，只是默默地看着义英，等着他拿主意呢。义英深深出了口气说，
唉，今天方知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呐。这不虚年纪轻轻，却法力无边。他说的对呀，南京的确不是我们久留之地，我们在武昌、上海、清江、苏杭二州都还有香堂，你们说投奔哪一处好呢？何唐不加思索就说，
哼，教主，我看那不虚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自己有那么大的法力，却让别人做平常人，可见他是个口是心非的家伙。要我说呀，他叫我们向东，我们偏向西，看看怎么样。武昌那地方南接两广，西临陕中、四川，离南京也非常近，我看比东边好，东边太富了。
不，武昌不行，就因为那地方太便利了，所以我们才不能去呢。你们想过没有，光是四川就有几万露营兵，哼，我们可招架不了啊。这个不虚虽然不和我们一道，但是据我看嘛，他也不至于出卖我们，他的指点还是对的。如今查得这么紧，我们必须小心从事，一个不留神说不定就全完了，所以我不能不多想想。
韩梅也说，对了，教主，我还有事儿禀报呢。昨天应天府衙门的老三传信儿来了，说刘统勋已经派人追到南京来了，燕汝云也跟着来了。听说昨天晚上他和黄天霸他们一块喝酒，喝醉了，又哭又笑的，喊着教主的名字满院子乱跑，说宁可自己死也不愿意加害教主。黄天霸叫他的徒弟们把他捆住，灌了些马尿为他醒酒。老三还说吴瞎子去了扬州，传令黑道上的人还有青帮、盐帮都来对付我们，看来想在东边站稳脚跟也不容易呢。依我说，还不如趁刘统勋在江南搜寻的空，咱们还回中原去，出其不意，占山为王，再造声势。义英听了，沉吟了一会儿，唉，我们如今是再也经不起折腾了，往南往北关隘都特别多，我看还是往东的好啊。我们可以先招收一些难民，开织坊绣坊。目前我们不但不能造声势，而且必须想办法隐蔽下来，平安顶过这一劫，待机而动才是上策呀。看来 那位不虚道长比我们看得远呐，步子也比我们走得稳当，他能做到，我们为什么不能？好了，就这样定了，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动身。但是南京的地盘也不能丢，我看雷剑和乔松留下吧，我到东边安顿下来就来和你们联络。雷剑迅速地看了一眼胡印中，迟疑了一下说，教主，这边有几个乡堂都是男的，我和乔松两个女子恐怕多有不便， 我看不如叫胡印中大哥留下，凡事也有个主见，比我要强得多呢。一英沉思了一会儿，自从在庙里救了胡印中之后，他便隐隐约约的觉得雷剑和胡印中之间好像有了点什么似的，究竟是什么他也说不清楚。过去他一直在燕入云的纠缠之中，好像后来胡印中也搅和进来了似的，后来燕入云倒戈对他的刺激不小，越发将男女之事看得淡了。此刻听了雷剑的话，他微微一笑说，那好吧，胡兄弟就留在这里主持，雷剑当个副手，我每到一处呢都会留有暗记，你们在这儿好就好好站住脚，将来再和我联络，如果不好呢千万不要硬撑，就去找我。与人交往一定要小心，不能轻易发展人，就是旧人好友也要重新考察，不能轻易相信。如果发现有谁暗地通敌，那么就毫不犹豫立刻将他杀掉，顶过这一阵子我们的日子自然就好过了。事情就算这么定下来了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一英就带着手下30多人从燕子矶码头乘船东下，为了不引人注意，他们是化整为零，仨一群儿，俩一伙儿，分头买船票上船。胡印中和雷剑前来码头送行，雷剑女扮男装，俩人都是道士装束。他们看着渐渐远去的船只越来越小，直到完全看不见了，俩人才转身离开。离开码头，看看行人渐渐稀少了，胡印中压低了声音说，你的瓜皮帽还得往下压一压，你不肯剃头，穿这身男装绝不能和人接近，知道吗？走近了任谁都能看出来你是个女的。雷剑莞尔一笑，往下压了压帽子，把辫子缠在脖子上，和胡印中沿着堤岸往前走，忽然笑着说，哎，胡大哥，你说我师父和那个不虚道长谁有道理啊？胡印中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，摇了摇头说，嗨，天下的道理说不清楚，哪一种道理听着都好像头头是道，我呀是个粗人，从来没想过这些事儿。
真的？
嗯，
可是道理不对，想办的事情就办不成啊，说不定还会招来杀身之祸呢。
嗨，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事儿，我这个人啊只看重一个义字。
那你不觉得教主对你除了义气还有点别的什么吗？
别的什么？嗨，哎呀，那是燕入云自己心胸狭窄，胡乱吃醋，弄得大家心里都怪别扭的。其实啊，教主对我堂堂正正的，绝没有什么私意，我呢也拿教主 当亲姐姐一样敬啊。雷健听了这话，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，却听胡印中又说：哎呀，打小我娘就告诉我，女人的事啊，不能想得太多，在这一条上正经就百邪不侵。我前后转过三个山头了，他们都败了，可我怎么样，还是好好的。那些贪色采花的兄弟啊，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。雷健的眼神又暗淡下来了，有些失望的说：哎，你说的倒是对，不过那你娘就不想给你找媳妇吗？哦，呵呵，我明白了，准是你自己有了相好的，后来你们分手了，伤心了，是不是？
要说呢，我们家不穷不富，自种自吃，自给自足，日子过得还算行。
可是后来遭了瘟疫，这才败落下来的。
叫你说着了，我原先啊，还真有个表妹，我们俩小的时候相处的不错。可是后来我们家道败了，也就什么都说不上了。再后来呢，我走了黑道，嗨，就更什么都说不了了。
那后来你又见过他吗？
嗯，见是见过。那一年我们村里的赵守义强占我们家的地，还放火烧了我家的房子，我一气之下就把他给杀了，然后上了抱犊姑，落草为寇。后来抱犊姑被越郡给攻破了，我独自一个人逃出来了，走投无路，我就跑到他家去了。当时啊，他丈夫已经死了，留下三个挨家的孩子，日子过得那叫艰难，才二十几岁的人，哎呀，就老相的不得了啊。当时他虽然吓得浑身哆嗦，但还是帮了我，给了我一些吃的穿的。我呢不能连累他呀，就连夜走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这辈子我是欠了他的，看来这辈子恐怕是还不上了。
雷健听了这番话，只是叹息了一声，便又恢复了常态。
胡大哥，咱们不说人家了，还是说说咱们自己的事儿吧。如今咱们怎么才能站住脚呢？外面公开支应个什么门面呢？如今你是总管，你可得拿个主意啊。
嗨，我是哪路总管啊？下边的人我一个不认识，乡堂里的呢，一个人也不认识我。我看呐，还是你说吧。不过最起码我们不能再装道士了，我们没有道观，整天在外边瞎转悠，时间长了准出事儿。
雷健看了胡印中一眼，那好吧，你肯听我的，我就说说，然后咱们再斟酌。雷健凝神敛气，这才显出与他年龄不相符的干练。
胡哥，我们有钱，可以开个生药铺子。曹宝那边呢，不能断了联系，还得想法子拉上那个不虚道长，得和他们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想办法让他们为了自己也得保全我们，这样我们就能站住脚跟。有一条我们必须清楚，那就是这一次我们的确是败了，而且败得很惨很惨，咱们不能掩耳盗铃，闭着眼睛自己蒙自己呀。我看这里的香堂啊，哼，根本就靠不住，说不定还不如外人呢。我们绝不能依靠香堂，必须依靠我们自己，从头来过，有一是一，有二是二。
那这样不是违背了教主的指令吗？
嗨，现在啊，
你就是教主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吗？
胡云中好像不认识雷剑似的，瞪大了眼睛盯着他。